弟兄姐妹平安。8月17号，张博士解从会主灵修标题 ：Are you discouraged or devoted？ 你是沮丧的呢，还是 devoted 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献身，你是对神、对主献身呢？也可以翻译成忠诚、忠实，还是你对神呢忠诚、忠实？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22节到23节，那边就记载一个有钱少年官跑去找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这个十诫，他说我都做到了。然后耶稣就这么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但他听见这话就变得非常的忧愁，因为他很富有。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问一句话说，你曾否听见主人 master， 这里用的是 master， 还不是用 lord， 他用的是 master。 那 master 这个字呢，就是你的老板、你的雇主、你的主人。你曾否听见你的老板、你的雇主、你的主人对你说很难的事情？如果你从来不曾听见过，他从来没有跟你讲很难的事，我怀疑你根本就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他说过任何的话。我们听了耶稣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但却不真正听见。而一旦我们听见他说了，他的话是严厉的、残酷的、坚硬的、不打折扣的。第二段，耶稣对这个有钱的少年官呢，应该去做耶稣告诉他做的事情啊，但是耶稣对这一点他并没有显出最起码的关心，他也没有做任何的企图要让这个少年人呢跟他在一起。因为耶稣说你要变卖这一切，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官就应该去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结果少年官要不要变卖一切呢，耶稣一点都不关心，他都不在乎啊。他没有显示出最起码的关心，说哎，他做了没有啊，他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卖了，耶稣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也就是说耶稣根本都不在乎，然后呢耶稣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想要让这个少年人，因为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什么都没有做。耶稣只是对他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呢来跟从我。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祈求这个有钱的少年官，也不试着去诱惑他。我们的主耶稣只是说出人类的耳朵所听过最严厉的话，然后呢就不管那个人了。那这是耶稣对那有钱的少年官。张博士接下去这一段讲到，就是对我，我曾否听见耶稣对我说很难、很坚硬、不打折扣的话？他是否已经对我说了针对我个人的事情，然后我谨慎的倾听，不是我为了别人的缘故然后能够去解释的事情，而是我已经听到了他直接对我说的事呢？这个少年官明白耶稣所说的，他听得很清楚，明白耶稣所讲的话的意思的全面性的这种冲击力，要变卖，把你所有财产都等于是不留一文钱，所以这个全面性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有钱少年官听得很清楚、很明白，而这个就是令他心碎。他并不是像目中无人、藐视的人那样的走开，说啊，我藐视耶稣，我走开。没有，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忧伤和沮丧的人，这样的离开。他是带着热情和决心，那种火熊熊的这种激情来到耶稣这里，但耶稣的话就这样一下子把他给冻住了、冻结了、僵住了。耶稣的话不但没有使他对耶稣产生热情的献身、委身、忠诚、忠实，反而呢产生令人心碎的沮丧。但耶稣呢并没有追着他，而是让他去。我们的主完全知道，一旦他的话被真正听见，迟早就会结出果子来。因为以赛亚书讲，神的话不突然返回的。 可怕的是我们某些人就阻止了他的话在我们现今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然后张博士就讲说，我好奇，当有一天我们真的在某一个特定点上下定决心献身于他，忠于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他永远不会把我们过去的失败丢回去，当着你的面丢回去给你。所以张博士今天用有钱少年观做我们灵修的内容，然后提出的主题就是，你听了耶稣讲的话是针对你个人讲的，请问你是变得很沮丧忧忧愁愁走了，还是你会忠于耶稣，你会献身于他呢？所以张博士就讲，你有没有听见过你的 master， 你的雇主，在这个平常张博士都是用 lord 主，那为什么这时候用 master？因为在神学上的确是有区别，在字义定义上确实有区别。耶稣是谁？耶稣是把我们从另外一个主人或者从奴隶市场买卖当中把我们买回来，买赎回来。所以以某种的意义来讲，以商业这种行为来讲，耶稣真的是我们的 master 雇主，对不对？他付了钱雇了我们嘛。那你曾否听见你的雇主、你的老板说对你说，真的在你耳朵听来真的很难哎，做不到哎。我相信我们信耶稣到今天，每次讲台讲的，说真的哈，我们的确听见过。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对你说很难的事情，我怀疑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任何的话。不管你信主多久，一年、五年、十年，肯定讲台上、小组查经上都会讲。好像我在纽约教会的时候，在一个华人教会，那他们一个月主日崇拜完之后，都有所谓的成人主日学，然后还有一个月有四次主日，有时候安排主日学两次，一次小组聚会，另外一次是什么我就忘记了。所以呢，每一次那个一个月一次的小组聚会，那就要讨论今天牧师讲的。那挺有意思的，我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弟兄，他讲说，哇，这个很难哎，这咋能做到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讲道、任何小组查经，你说哇，这个很难哎，那我怀疑你是不是曾经听见过耶稣讲的任何一句话。你应该听见过耶稣讲的，然后你会说，哇，这个超难的，这个真的很难哎，人家打你的什么左脸，你反过去右脸还要什么被他打，这个难不难？你有没有听见过？从信主一年、五年、十年，不管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听见过耶稣对你讲然后真的很难的话？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从来不曾听见过，你说没有啊，耶稣讲的话都很容易啊，我没有听见过很难啊。张博士说，我根本就我怀疑你根本就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过任何的话，因为这个耳边风就这样飘过去了嘛，只是讲台听见就走了嘛。除非他对你回去你就说甚难，有谁能够做到呢？然后你又跟随着江湖，人在江湖又跟从江湖去了。那如果你真的听见了，你就会发现耶稣讲的话真的是很严厉、很残酷，然后呢不打折扣。那不拿别的来讲，就拿最近的最近的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彼得才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哇，这样子的热情，热血沸腾，宣告主我跟你，就是你死我要跟到底。然后不一会儿耶稣就说，对，我要去死。他竟然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当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的时候，当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回答什么？
撒旦
哇，主啊，我这么的同情你，你竟然还说 退我后边去吧。这句话在我们的耳朵听来是不是很刺耳很难？真的是，真的是。所以如果你真的听见过耶稣对你说话，你就会发现耶稣的话真的很严厉很残酷，不打折扣的。好，第二点，如果耶稣真的说了你听了，那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以今天灵修的内容讲少年观，耶稣说完之后呢，我们以为耶稣会追着我们说，哎，你金油交出来没有？你房子卖了没有？你钱捐出来了没有？耶稣有没有对有钱少年观追着他？没有，他根本就不在乎，连最起码他应该好像跟进头问一下说，哎，慧慧啊，你回去的时候顺便问一下那个谁谁谁他现况如何啊，他有没有照着做啊，最起码的关心吧。没想到耶稣丢了一个命令 出来之后呢，他根本就他不讲，他也不跟着也不跟进，他也不在乎这个少年官会怎么反应，他甚至不做任何动作去追着那个少年官。哎，你应该跟进了，你接下去应该做这个动作了，你应该把钱卖了， 把那个你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也不诱惑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解释给你听，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如果你真的照我这么做的话，哇，将来在天上左右丞相的位置你挑一个，你对我这么忠贞，竟然把你这一辈子所有都卖掉，那可见呢，你真的你太有资格承受我给你的产业。耶稣有没有拿这些话去诱惑他？也没有，耶稣只是单单说出人类耳朵所能够听见最残酷最严厉的话。然后听完之后呢，你知道这有钱少年官他本来是火熊熊的跑到耶稣这里来，对不对？永生嘛，夫子永生，永生永生神，那他是不是认得耶稣真的就是那位神，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呢？我们不知道，但最起码你满腔热血，你既然这么认定他，那你来跟从他其实也很理所当然。他简直是大师，耶稣不是简直，他就是。你知道我们找今天第一句话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master? 你有没有听见过你的 master 对你说的？ Master 这个字除了主人除了雇主除了老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大师。那你来跟从大师，那简直是找对的对象，一辈子呢升官发财，从此以后不愁吃喝，你跟对了，你人生投资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有钱少年官呢就投滴滴的薪水，他不是很藐视耶稣说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你疯了吗？你有没有搞错啊？有钱少年官不是这样哦，他不是说哼，你讲这是啥玩意儿啊，然后掉头就走，没有，他是很忧愁很沮丧那样的离开。好，第四点，那我们呢，你是不是曾经听过耶稣针对你？我们不说针对别人，我们说针对你。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啊，这个很合适那个神学生听啊，这个就是那个长老应该听啊，这个就是那个传道人听啊，这个就是专门的李老师应该听的。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听成这样，对不对？但是你曾否听见耶稣就真的针对你个人说？有，我听见过很多弟兄姐妹讲，那一阵他的挣扎，就发现呢，讲台上也是针对他在说的，小组查经查那题目也是上帝要跟他说的话，连到外面去菜市场买菜的一个对话，神都在对他说话。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神真的专门针对你？如果你真的有的话，请问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很谨慎的倾听，听完之后再想我怎么样去对别人解释，因为耶稣是对你说嘛，你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我怎么去解释？我这时候应该怎么解释？怎么在别人那里说得通？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耶稣是针对你个人说的，不是为了别人。那你听到他直接对你说的吗？就针对你，你也不用解释给别人听。你想想看啊，那有钱少年官他听了耶稣讲的话，他真的明白耶稣讲话， 我们每一个人听见耶稣讲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而且我们是完全彻底的明白。你明白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右脸再反过去被他打，你明白吗？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哇，你打我左脸，你无缘无故打我已经很疼了，哇，我还要被你欺负，还要右脸反过来被你打，我要被你踩在脚底下，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你是明白的。就像耶稣跟你讲，你所有财产，你那么有钱，通通捐出去，一文不留。有钱少年官知不知道这个对他的震撼性、冲击性，而且是百分百的，那简直他讲白了，你别活了，除了我，你不要活了，你没钱你是不能活的。你来，如果我真的能够提供给你永生之道，我保证给你，如果你来，我保证提供给你永生之道，你来问我永生，你真的来问我永生，你真的来找我找这个答案，我要保证你。好像现在中国都是会去找那投资专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保证你嘛。所以你去见这个投资专家一次性啊，见他一次面啊，你知道有多少钱吗？就像那个巴菲特，你知道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财的世界级的那个，哇，你知道你要预约挂号见他要多少钱吗？跟他吃一顿饭，以前我忘了，好几万美金啊。那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几万美金去跟巴菲特吃一个饭？因为这当中吃饭聊，如果一顿饭一小时，你还扣掉吃的时间，那就剩45分钟。他跟你谈的会比你将来出去赚钱，你这6万块假设美金很值得，因为你会赚的不止6万块，所以大家都想去。所以如果你真的投资在耶稣身上，你花了钱了，当然啦，耶稣没有收有钱少年官这种看诊费嘛，有钱少年官去找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的，他如果真知道这个是大师，他来求问这件事，他也知道将来如果耶稣讲他要照做，他肯定会投资收回来是加倍加倍的嘛。结果呢，他听了之后呢，他讲哇，不得了不得了啊，叫我一无所有。但耶稣才不会叫你一无所有，到底他只是叫你目前看起来虽然一无所有，将来呢却是样样都有。目前看起来好像人的眼中看来是愚拙，却是神的眼中是什么？智慧。那有钱少年官呢，眼睛只看到真的那些满身有金钱的人，真的是眼睛只看到，真的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钱。为什么？因为钱带给这个有钱少年官，我不知道他是利用官身份地位，所以他能够你到我这里来设关税，你缴钱，所以我就有钱。还是因为我缴钱，我就可以去买个官，买个官我更加的可以设关税，然后各样都抽你的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他身份地位都有，金钱都有，他的安全感都有，但是他却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没有永生的确据。那耶稣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去做了，他真的明白这么年轻人就做少年官啊，或能赚钱，那表示这个人不得了，有两把刷子的。这个有两把刷子的人靠自己营建了他的下半辈子的安全感，现在要把他自身所事生命的寄托整个的捐出去，不得了啊。这个如果是你，来诚实的说，你把你所有的家当全部含不浪当的都卖掉，大概你有多少钱？说，连你的房子，有没有500万人民币？啊，太穷了，我那纽约房子卖掉，现在还回去给政府喽，还可以值25000块美金，25000块美金乘以六三十六十三四十五，我至少还有15万美金。好，50万美金，15万人民币，我至少还有15万人民币，你有多少？50万人民币。好，现在所有这个人民币，所有把房子卖了捐出去了，奉献给神的国， 然后你来跟从我。
哎
呀，要命啊，耶稣，有没有搞错？真的是要命啊！你身上现在把你的房子、把你的家产全卖了，不管是50万人民币、500万人民币、50万美金、500万美金，这个真是，这不是开玩笑的，这真的是要命啊！所以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会跟少年官一样，整个人就僵住了。本来是满腔的热血，火腾腾的，现在好像天上用冰雹啊，把我整个人哦冻结，你知道吗？我的火有多熊熊的在燃烧，要来跟随耶稣，要来知道永生。现在那个冰雹要有多加倍的加倍的冰冻，才能把我那个火热的心给冰死，给浇灭呢？你想想，所以他不是很藐视耶稣。然后说你这个人没学问，给出这样的答案然后离开，不是哦，他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沮丧。那对你我来讲，当耶稣这样跟我们讲的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主耶稣满腔热血，要献身于他，委身于他，要忠于他，结果你自己也被像有钱少年官一样，天上的火也把你给冻住，天上的冰雹冷冰冰的，非常无情的把你冻结起来呢？但是最后一点啊，如果耶稣的恩典真的临到一个人，那一个人一定会听得进去，因为耶和华口里所发出的每一句话，就像雨雪降在大地，必滋润大地，有功效的。神讲的话不突然返回，一定会成就神他打发他的话出去所要成全的。所以如果真的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临到这个少年官，神的恩典得着这个人，这个人生命里面的确会结出应该有的果子。然后张博士就说，但是问题是很可怕，为什么呢？我们阻止了耶稣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我们真的是在拦阻。因为耶稣的话他是很公平的，而且他是有针对性的。我跟你讲，为什么耶稣他不告诉我说，来，那个你把你纽约那个房子给捐出去了，我们现在要捐出去哈，25000块美金卖了，25000块，把这股份还回去，25000块，25000块，我们说乘六，15万人民币，那也很多，至少对我来讲。那耶稣为什么不对我说呢？因为他知道我就是想给出去，我才不稀罕那栋房子，烦死了，有一栋房子真的很烦。我认为对我，你们说哈，老师你有没有搞错啊？耶稣正知道我在这一点上面没得挣扎，所以耶稣不这么对我说。但耶稣成天就用学生的悖逆来磨我的什么耐性，然后就问，你能安息在我的主权之下吗？你能知道学生悖逆的时候我还掌权吗？你能知道学生的成长是我的时间吗？你能知道这个中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什么时候要兴起一个辅导员，那个生命那个专业是我来培训的，不是你吗？然后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傻眼，我就心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干脆不要叫我进来算了嘛！我在纽约多开心啊，成天夏天吃的那个无花果放在冰箱，哇，超好吃的。在纽约中央公园骑着那个我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改良式的那种电瓶自行车，骑起来手一放，真的手放着骑哦，骑得非常的快速，多爽啊！但是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牢不可破的偶像，耶稣太清楚了。所以耶稣不会告诉我说，你去把你的家当卖了哦，还有我家当还不止卖了可以有15万人民币，我还有很多书呢，如果每本书都卖美金10块钱，那换成人民币60块，那我还有很多书呢。除了这之外我没什么家当，我大概就这些。 没了。所以耶稣对我们说的是有针对性的。那我们很多人是拦阻了耶稣对我们说话，因为你不可能这一辈子信了耶稣，然后在教会里面成长，从什么慕道班、基要真理班、受洗班，什么初信造就班，什么同工训练班，什么圣经班、神学班，一路上上来，你不可能没有听见耶稣对你说的话。但是我们真的有人会拦阻，去妨碍，去阻止耶稣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所以最后一点，可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在历史上某一天，真的我们生命的某一个特定那个点，就是耶稣针对性针对我们所说的那一点，我们真的开始下定决心委身于他，好，时间到了我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时间到了我就能够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到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了，这个下定决心不是像我们平常随随便便就下定决心，是真的卖了就真的卖了，没得说什么把这个房子放到市场说要卖，真的有买主来你又说这个我后悔了我不卖了，人家给了定金你又说我后悔了我赔你定金我不卖了，没有，这个下定决心 determination 是有个坚强的毅力在那里，就是说了绝对不会改的。真的有一天我们这样子 devoted to him 献身于他委身于他的时候，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你没话可说，你没得狡辩，你只能说我太悖逆，我太愚蠢，所以花了我那么久时间我才醒悟过来，这是第一点。你唯一能说的，你们说耶稣啊，你的恩典怎么这么晚才临到我，害我呢晚了这么十几年我才得自由，没有金钱束缚我，我的安全感在你，我不需要做弥赛亚，因为你就是弥赛亚。要花我们多久时间我们才明白，才真正醒悟过来，你唯一能做就是惭愧羞愧。第二，那个羞愧是荣耀的羞耻，因为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永远不会把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不是拦阻他妨碍他吗？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做到吗？神不会当着我们面丢回来说，你看某年的某月的某一天，我跟你讲把那场景播一遍，你看你自取其辱吧，结果是这样吧，你看某年某月某一天，你看你就紧紧抓住这个面子，你看后果是什么，你更加的感到丢脸痛苦吧，你看某年某月某一天，你就是紧紧的抓住，一定要在你的时间点成全，要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圣经辅导员，你看你抓狂了吧，你崩溃了吧，神永远不会把那些丢回来在你的面让你感到羞辱，你的确会感到羞辱，会觉得我怎么花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我才信靠神啊，你会感到自己真的是叛逆，你会感到自己不但是叛逆，真的是顽梗悖逆到底，你真的会很羞愧，除了羞愧没别的，但是你的羞愧呢在主耶稣那里又很荣耀的，因为主耶稣他不会把你过去的失败丢回去给你，他永远有怜悯有恩慈，也就是说他接受我们对他的委身奉献，是不拿刀子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而是拿他钉痕的手说，我已经为你死了，我已经为你成全了这一切，你不需要为你自己在经营你的人生，想要让你人生下半辈子有安全感，想要让你自己的丈夫你自己的妻子来听从你的话，想要让你的孩子顺服你，你都不需要，因为你太靠你自己了。但是这一点耶稣绝对不是拿着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或拿任何的惩罚说你这次违背我的话你自己想做主，我罚金罚你10000块人民币，耶稣不做这个的，耶稣也不会说 你很爱面子的时候，他来求你看啊，看清楚没啊，亲，别这样啊，你最大的面子就是我啦，我在你里面你是很有荣耀的啦，你不要去追求别人给你的啦。耶稣也不拿这个来羞辱你。当然耶稣更不会说，哎，你看啊，如果这次你听我的，你这次看来丢脸，我下一次就让你当全世界第一，所有荣耀都在你身上。耶稣也不拿这个来诱惑你，你看你听我的话你身体就健康，你看你听我的话你当时忍受痛苦，现在呢完全得自由了，你有承受能力了，你不再受制于这个那个那个了。耶稣都不这么说，耶稣只是说来跟从我，就这么单纯。耶稣只是告诉你他的十字架，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人没有经历到十字架，人没有办法跟从耶稣，人不可能会把生命，自己生命所寄托的生命的重心整个放下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我们要问自己的，不是你曾否听见你的大师、你的老板、你的雇主对你说很难的话、很难的事儿，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然后去跟从他。我想我们应该是改成另外一句话，是因为耶稣的确说了很多话，我们信主那么多年真的听了。 Have you ever seen my Lord? 你曾否遇见你的主？你曾否看见我所看见的主？那些古圣先贤跑回来告诉你说我遇见我的主了，你看见我的主了吗？玛利亚问园丁，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主？他的主就在他面前，他还没经历，认不出来，后来认出来。今天耶稣也在问你自己，恐怕也要问的，不是你是不是有听过耶稣讲最难的话，因为耶稣的确说了。你可能要问你自己，你曾否心灵真的看见了你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很诧异，我们真的冻僵了，我们整个人没有办法动弹，因为你所说的话在旧约里面甚难，没有人可以守住你的律法。在你的怜悯当中，我们世人所行的义、所行的善，在你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在你的怜悯当中，在你的智慧荣耀的救恩计划里面，你差遣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买赎了我们，成为我们的老板，成为我们的主人，成为我们真正至高无上的主。当主耶稣把你的话来对我们说，当主耶稣如此这么要求我们，他是用钉痕的手伸出来邀请我们。我们很多次我们并没有把手伸出去说，主啊，是的，你值得我来跟从你。我们没有，恰恰相反的，我们转个身嘟噜就离开了。有时候是藐视的离开，有时候是像这个少年官，明明知道也真知道主耶稣你的荣美，但最后呢我们很忧愁，因为我们太有钱了，因为我们太有能了，因为我们太有自己了。所以呢，你虽然很美，但还不到时候让你过来，让你进来，让你完全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居首位、掌王权。所以我们根本对你伸出的手我们也不走过去，我们也不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没有办法对你百分百的忠诚。但是主啊，我祈求你今天让你的话对所有称呼为你名下的儿女，真的是像少年官明白之后那全面性的冲击力来冲击我们。求你的圣灵工作我们，以至于 普天之下所有的人，不管是在婚姻当中困难的人，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困难的人，在教会里面困难的人，因为你要求我们，真的那个回应真的对我们来讲是要命困难的。我们可能需要被人家踩着我们下台，我们可能要对那顽梗悖逆的配偶一忍再忍，而且是要全心的去真诚的去饶恕，如同你饶恕我们一样。我们还要用你钉痕的手，如同用我们受伤的心灵去拥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你一直在要求我们这样，我就为这些人祷告，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教会同工当中，甚至可能我自个儿跟谁都没有问题，但就是跟自己有问题，因为我在跟你抗争，我还在用我自己营建我下半辈子，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我的面子、我的荣耀、我的成功、我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等等，所以我没有办法献身于你。但是我的父、我的神啊，你的话终有一天绝对不突然返回的，我们就祈求你那个有果效的恩典，让你的话不突然返回的恩典，及早及早的就在今天临到我们真正认识你、向着你忧伤痛悔的人，而不是忧忧愁愁走开，而是真的就在你面前回应你，你钉痕的手伸出来，我们就真的不但是下定决心永不更改的做出在你面前我们应当做出的回应，如同那有钱少年官就真的就去变卖一切。而且主啊，吸引我们不是消极的啥都没有变卖了，不要面子，不要钱财，不要身份，不要地位，不要荣耀，不要自己。主啊，帮助我们是更深的从我们自我转，不是不要自我，而是把自我整个转到另外一个我，就是主你自己。因为你是，当你宣告 Ego Emi 我是，你是，你是生命的粮，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光，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从我们自我转出去，让我们不只是内心下定决心，让我们外面的行动跟上去，能够来跟从我，你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真的就去跟从你，跟从你，你在我们婚姻状况你会怎么回应，我们跟从你，我们就那样回应。你在教会同工里面你会怎么回应，我们就去那样的回应。你在婆媳关系当中你要我们去怎么回应，你那样的回应我们就也那样的回应。在我们自己为自己所有方方面面在打算、在计划的时候，你说来跟从我，你是以父的事为念，你在父的家里，我们也效法你，我们也这样的跟从你。但是主啊，如果没有你圣善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外面的行为可以做到一时，我们没有办法做一辈子。求父神，当年你怎么做工在我们古圣先贤的身上，当年你怎么做工在我身上，求主今天也照样做工在所有普世日光之下，在各地敬拜你，在各地今天早晨灵修来亲近你的人，你也做工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着回应你话语的恩典，甘心乐意回应你话语的恩典，是因为他们认识你是他们的主，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你舍己的爱，你十字架的爱，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从此又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不是沮丧，我们是对你委身，我们不是信靠自己，我们是信靠你十字架的救恩。因此我们深信你发动善功在我们身上，你必成全这功。愿神你的旨意成全在日光之下，今天每一个人来亲近你，听你讲话，也用祷告心灵诚实回应你的儿女、你的百姓身上。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